好，我们这个系列是婚姻家庭的系列哈，从这个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夏娃开始，跟随这个始祖们的婚姻，今天我们终于进入到我觉得可能是跟现代人最容易有共鸣的一对，就是雅各和拉杰这一对夫妇啊。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有点像，有这怎么说，有这个被编剧编成这个改编成这个偶像剧的潜质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们的这个情感经历有一见钟情，然后这个新婚之夜风云突变，最后终成眷属，然后有任性斗气争风吃醋，最后还有这个生孩子的产房里发生悲剧，痛失所爱啊。所以我们看到，哎，好像是一个情节非常丰富的一个脚本啊。我们今天就选择其中一段经文，我们用这段经文把整个他们婚姻的故事带出来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29:16-31。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披拉给女儿拉杰做使女，雅各也与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今天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是洞房花烛夜的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哈。那故事我们还要往前追溯，从这个两个人认识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哈。啊，本来其实两个人这个可能是没有太多的缘分能够聚到一起的，因为离得很远，因为这个雅各这个跟随这个一家人呢，他们这个爷爷开始就已经离开的老家了啊。那本来是这个没有缘分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啊，我看神也使用人犯罪啊，神也使用人犯罪来实现他的旨意，来带领这个结果。因为我们上次看这个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嘛，对吧？哎，雅各是和他的哥哥争夺父母的一个宠爱啊，争夺父母的宠爱，骗了这个父亲。装作哥哥的样子，然后这个本来其实他是不需要骗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祝福应许给他了，但是人就是心急，对吧？哎，钱不到账，心里面就不安，哎，所以结果这个得罪了哥哥恨不得要杀掉他，雅各只好听他老妈的一个建议，就是赶紧是逃到哈兰啊，逃到他妈妈的这个老家，投奔他的舅舅啊，所以两个人才能认识，这样才能够遇到一起啊。那逃亡的路一路就是风餐露宿了，快到舅舅家了啊，快到舅舅家了，见到的第一个亲人，哎，巧不巧就是这个拉杰，拉杰正在给他的父亲放羊，哎，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你想想雅各其实是在帐篷里面跟母亲陪伴母亲，这个一直养尊处优啊，这么一个角色，一直被母亲宠爱。第一次跑到外面呢，而且是这个犯罪逃亡，心理压力非常大。这一刻见到了第一个亲人，终于绷不住了啊，在拉杰面前失声痛哭。他老爸临行前交代他说，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没有让他娶好多个啊，娶一个女儿为妻。但是呢，雅各应该他们分开几十年了，应该不知道他舅舅一共有几个女儿。我们猜测应该不知道他有几个女儿，所以可以说这个拉结他虽然知道他是他舅舅的女儿，但是他只是他结婚对象可能的人选啊，只是可能的人选。最终他跟谁结婚，我想需要求问神的带领，也需要长辈的同意和祝福啊，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化。我们回想一下他的这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怎么为以撒被雅各的这个父亲选妻子的。老仆人是求问各种神的印证，对不对？各种细节的神奇验证，然后最后说这是神带领，明显的记号。连这个很狡诈的拉班，就这个舅舅也没脾气，对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对不对？都承认说真是神配合的，我们人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说，雅各第一眼见到拉结的时候，他自己的东西很多被带出来，他仿佛看到了他人生的另一个帐篷。他以前前半生是住在妈妈的帐篷里面，被宠爱，有安全感啊。然后现在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帐篷，因为他妈妈这个让他来找舅舅啊，我们这个中国有句俗话叫什么？娘亲舅大，是不是？我生命有危险，你去找我的哥哥，找你的舅舅。好像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为他的未来再次提供他失去的那个安全感和生存保障的，就是这个帐篷，就是这个家呀，就是这个家。所以你想象他那种一路逃亡，心慌慌，带着那种强烈的自我的一个心理的驱动，和也可以讲是一个利益的，要保存自己性命的一个需要，他必须要爱上他舅舅的女儿，才能让他残酷的生存怎么样？好像有一点温情出来，对不对？不要太可怜了啊！所以雅各第一眼真的是一见钟情，就爱上了这个拉结，可以说心里面是定了终身的感觉一样啊！而且按照这个，他抱着这个，其实本来是初次见面，他和这个表妹了，应该是初次见面，但是他这个见面就嚎啕大哭嚎啕大哭了，本来还很陌生的这个人嚎啕大哭，所以就表明他的心里很脆弱了，会不会？就说逃亡过来已经心里很脆弱了。如果我们猜想一下，如果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利亚，会不会也一见钟情呢？我们说不会，因为什么？因为说利亚不漂亮，眼睛没有神气。那这是和合本的问题，和合本的一个小 bug， 因为这个没有神气这个原文呢，大多数不是负面的，像没有神气一个负面的词，是一个正面的，在其他场合全都翻译成一个正面的用词，可以翻译成温柔柔和。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女亲姊妹嘛，两个姊妹各有可爱之处啊，这个姐姐眼睛温柔，妹妹呢生得美貌俊秀，所以萝卜白菜是吧，是可以各有所爱的。但是对于一个自我的人，雅各这个时候很自我，会感觉神允许他要自己去抢。他一直性格里面是一个个性很抓取、很自我中心的人。一个自我的人，今天我要喝奶茶，你把再好的咖啡摆在我面前，那就是 nothing， 视而不见。我必须喝到奶茶，必须是这个，我心里面才舒服、才畅快。他一旦看到一个东西、看中一个东西，他很难从自己的感受里面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是很强的要我的东西，要追求我的自由，其实他恰恰被自我捆绑限制住了。那经文没有交代拉结是什么反应，拉结心里面内心戏经文没有给啊。我们推测说他父亲拉班可能和家里的其他人呢提过聊过，因为这是他们家族里面的大事件，97年前我的妹妹，你们的亲姑姑利百家，对不对？如何勇敢的见了一面这个说媒的这个仆人，然后就去远方和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未婚夫完婚当然拉班可能这个比较印象更深刻的是这是个阔少爷因为仆人带了很多的彩礼来，对不对？很多的聘礼所以他听说这个亚伯拉罕家又来人了，可能这个拉班赶紧跑出去去看结果估计大失所望。因为后来我们看雅各回忆自己的生活的以前的例子的时候，说他当时只带了一根杖不像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带了很多聘礼来，所以拉结可能这个拉班可能会有失望。但是少女的心不一样可能早就听说这个爸爸跟他说姑姑当年怎么怎么样从那个地方又来了，少女心中的梦 啊，对感情的期待可能就落在了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表哥的身上啊，表哥的身上。那父亲这个比较老成啊，跟雅各来交流谈话摸底啊，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只拿着一根杖就跑过来？雅各把前因后果都告诉舅舅。这个时候，拉班说了一句话：“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那这句话我们说是双关语，既是承认了说哦，承认你是我这个我们的血缘的关系，同时可能心里面也意识到什么？这个，你真的是和我是一家人呢、啊？我这个外甥的行事为人和我自己真的也有点像啊。啊，都是这么有心计，喜欢抢东西啊！我们后来就看到了，拉班和雅各是两个对头一样，都是机关算尽、善于抓取的一个厉害角色哈。所以同住了一个月之后啊，同住了一个月之后，这个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好像话说得很仗义，会不会很客气？但是。其实的意思是说，亲外甥也不能再白吃白住了呀！啊，你要什么工钱呢？啊，其实就是说你要做事了，要谈条件了，但是我会给你钱的。哎、啊，所以谈判开始了。高手谈判第一招，我们在职场都有经验，要等对方先开价，对不对？你先开价，你底牌就露了。哎，所以这个拉班是问你要什么条件啊？你要什么条件？我不会白让你做的。雅各也清楚。啊，棋逢对手也清楚这个套路，奈何手里没牌可打，对不对？只拄着一根杖，有什么条件可以谈呢？所以他只好先出价。他心里面很清楚，只有让他的舅舅觉得有便宜，而且有大便宜可占，才能往下走，他们的关系才能进到下一步啊。所以雅各一开口就说：“七年，我愿意为这个拉结给七年的工钱做聘礼啊，和他这个成婚。”那七年按照当时工人的薪水和这个我们说彩礼的惯例，基本上是一般人的两倍啊，两倍的价钱。所以说这个让拉班很难拒绝，对吧？让拉班很难拒绝。但是雅各还是露出了破绽，破绽就是你的欲望，你想要什么，你表达出来了，它就是你的软肋，你的底牌亮出来了，暴露了你的喜好。我们其实都逛过这个服装市场，我们在北京也逛过秀水街，对吧？哎，在这逛市场的时候，你一旦让那个商家看出你真想买他的东西了，他一定抓住机会狠狠宰你的啊！你装作离开都没有用了，对吧？哎，他绝不会放过你的。欲望就是软肋，知道雅各喜欢拉结，所以拉班什么也不说，表面上先答应下来。等到干满了七年，这个成婚那天，或者是酒醉呀、啊，或者是天黑呀、啊，总之这个当晚没有发现。第二天早晨，雅各本来以为得偿所愿，早晨起床大喊一声：“啊，看呐，竟然是啊，怎么是利亚？怎么是姐姐利亚？有点像我们今天拆盲盒是吧？一拆开之后傻眼了啊，妹妹被调包了，被这个岳父调包成这个姐姐了啊。”雅各跑去找这个拉班理论，我想拉班这个台词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台词是什么？哎，在下一页。啊，拉班的这个台词是说：“这个我们这儿规矩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不会把小的放在大的前面呢。”哎，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解释，但拉班背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就是那个家里面小的那个吗？你不就是想站在你哥哥，抢在你哥哥老大前面吗？现在你理亏，是不是家里待不住，跑到我这儿避难？我们这儿可容不得你把规矩再搞坏了呀。所以雅各啥也说不出来，会不会哑巴亏？这个自食其果，有苦说不出。现在拉班可以非常自信的加价了啊，可以狠宰一刀了。你要娶拉结也可以，那就再干七年啊，那就再干七年。雅各本来这个时候是可以，哎，去谈判的啊，可以谈判的，你来我往嘛。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胃口怎么样？已经被吊起来了，是不是？啊，这个丧失了怎么说？你谈判的最怕丧失一个理性的一个谈判能力。就像怎么样？当初他也是这么利用他哥的，怎么骗长子名分的？他哥哥很口渴，就想要喝那碗红汤，他就利用他马上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能够忍，不能够再理性的克制了。借机用豆汤，对吧？红豆汤换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一样啊啊！所以转一圈，我们看他自己忍不了，只是每个人忍不了的东西好像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别人，哎，你好软弱，你喝个汤都会丢掉的。哎，可是我为一个爱人丢掉了 ，OK， 我为一个 offer 丢掉了，我为一个什么 啊，每个人只不过你在乎的东西不一样，都需要把这个交到神手里，会不会？不要把自己的自由被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啊，被这些东西挟制了哈。所以现在这个雅各轮的开始吃教训了，他遇到他舅舅就是吃教训的开始哈。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发现图文不符，盲盒打开图文不符哈。哎，但是其实很多场景并不是说这个被调，像这个雅各跟拉杰这个情况是被调包了，他不一定是被调包，并不一定是货不对版，可能他就是你定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怎么样，你得到手之后发现不过如此啊，我这个穿过整个城市来喝一杯网红奶茶也就那么回事儿，这个味道是不是跟我家里边那个也差不多，我漂洋过海来见个网友，哎呀你还不如网上美丽，会不会啊？原来见了面不过如此。所以这个英国有一个这个作家肖伯纳，他说过人生两大悲剧啊，这个得不到所要的是第一大悲剧，第二大悲剧可能是更悲，那个就是你竟然得到了你所要的，然后怎么样发现不过如此啊。啊，第二大悲剧不过如此啊，求之不得是痛苦，但是发现不过如此更是幻灭。啊，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这个感受是考上大学的时候，一进大学校门没出一个月，啊，这是我拼死拼活三年，大学就这样，哎呀他搞半天，啊，就是把我高中没有逃的课再逃回来，啊，感觉很幻灭啊，感觉很幻灭，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早了啊，现在大学生可能比较自立一点啊。那我们追求的东西，无论是有形的点赞啊，还是说这个各种这个夸奖啊、东西啊、财物啊，这些东西我刚才说的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这个偶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生活的目标了，让他们给我们提供我们的意义感啊，我的喜怒哀乐被他来控制，被他来影响了。那这些东西可以是地位、存款、名声、爱情等等。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的辖制啊。那想想雅各，其实也挺值得同情。本来在今天之前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当然结婚也很好，刚才我们看视频也不错啊，不要低估婚姻的好处。可以没想到一下子这么多妻子，一下子一大家子了，会不会？本来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四个，一下子四个。就吃不消啊，会不会？我们国内那时候有一个笑话，不是说好像有一个贪官要去学什么 NBA 管理，来管理自己的那些情妇们，是吧？这后宫好难管理啊，这个对男人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的混乱啊。拦阻雅各进入到神应许啊，好像主要是在家里面的各样的试炼和挑战。他和利亚的关系首先一直就不好。啊，一直又不对付不理想。那经文提到说神看到利亚失宠啊，就使他怀孕生育，那拉杰却不让他生育啊。这当时人给小孩起名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写日记一样啊，或者再记个手账在手机上啊。所以这个利亚你看他孩子的名字，就是一路的心路历程都是心酸啊。老大的意思，吕便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丈夫必爱我呀。生了老二继续感慨，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啊。然后老三出生是我给丈夫都生了三个了，他必与我联合啊，关系还是不到位。这时候又生了老四犹大，这一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了啊。我们看到一路孩子没断生，但是感情没有改善，没断了，两个人没断了这样的过程。可是雅各就是对利亚找不到感觉，所以提醒我们什么？会不会不是利亚的问题啊？不是利亚的问题，而是雅各自己的心病，会不会自己心结难解？你想想他这个一看到这个利亚就想到这是冒充我喜欢的那个拉杰的那个人啊，冒充啊，欺骗我呀，相当于他好像看到他自己冒充他的哥哥把他老爸骗了一样。这是他人生最想忘记的过去，之所以让他背井离乡一路逃亡，最爱他的妈妈从此人生再没见过一眼呢，都是因为这件事办错了呀。他恨不得他没有干过，是不是没有做过，他最想忘记的最大的恐惧，后来他回老家最怕见他哥哥，对吧？最大的恐惧和痛苦的来源就是这件事。可是一看到我早上起床一看到我老婆，就让我想起这件事了， 好郁闷，是不是？一个人只要不愿意对付自己里面的罪，因为为什么怕恐惧？因为亏欠了你哥哥呀，所以你哥哥要报复你嘛，会不会？你家你都不敢回，会不会？你不对付自己的罪，你不去处理的话，你心里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你一直堵的，一直被捆绑，心结没有人能解，只有你自己来到神面前，让神把那个扣给你解开，会不会？哎，尽管是过去发生的，过去发生的没人能解开，但是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只有交给神去你的过去，把那个扣给你解开，你才能顺畅的进入新的生活，要不然你一直会被过去捆绑啊。那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婚姻其实类似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的底牌、我真实的样子已经被你看到了，但是我的那个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想解决的，我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我是不会为任何人再改变的。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真相了，那我自己又不想改变，不换思想就换人了，那我只好把你换掉了。 OK， 那我就换人好了啊。所以每天看起床看到的这个人就在提醒自己，我很烂，我很渣，我不愿意改变，这个太难受了，是吧？所以换人，换人是个还有推辞，是吧？我们感情不和，或者找一个对方的问题，其实是你自己真相被对方看到了，但你却不愿意改变。你每天看到对方，他就是知道你真相的那个人，每天就像用手指着你，你还不改变吗？我就是不改变，我宁可把你换掉，同时我说是你的问题，所以我要分手啊。很多的其实自我的婚姻走向解体，都是因为双方看到了彼此的真相，各自不愿意改变哦，然后一拍两散，再找一个不了解我们真相的啊，去继续开始一段关系。那莉亚呢？莉亚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看重这个丈夫给她的认可了啊。从她给儿子的名字你就知道了啊。当然我们知道有那个年代文化的这个局限啊。那神好像怎么样？只是被他用来抓来帮助他改善夫妻关系的一个辅导员一样。啊，你帮我改善吧，帮我这个怎么样吧？她必须学会越过丈夫和神建立关系，甚至丈夫一直不认可我，但是神可以认可我，神可以超越这个男人爱我、认可我、给我尊荣，不然你会一辈子被地上人的关系捆绑，同样你也没有办法被释放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感情好像很好的这个啊一见钟情的这个雅各跟拉结这一对，那拉结显然在她老公面前被爱嘛，被爱就是很有安全感咯，非常有安全感，会不会知道自己被宠爱？所以当她嫉妒她姐姐生了那么多孩子，就直接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呀，是不是啊？语气里边显然有发泄，有任性，对不对？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呢？你说你最爱我，日日夜夜跟我说你最爱我，你却不停跟我姐姐生娃，是不是？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对不对？这是雅各的反应也很有趣啊。经文说雅各马上甩回去一句话，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对吧？你抱怨我，我也告诉你，这事儿不归我管。哎，神不让你怀孕，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要去找神，有点像，真的像感情好的夫妻情侣，会不会？这个开始拌嘴了，是不是？开始斗气，开始拌嘴了啊。那其实爱确实是有爱，有人的这个爱，可是这个爱在血气里，在肉体里，在血气里是属地的情感，事情不如我们期待啊，不和我们想象，就会互相发泄情绪，会不会？我们优点是说，我们当然说啊，这样的感情好真实，是的，可以彼此相爱，也会真实的带来伤害啊。那雅各这个拉结这个时候的办法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啊。老祖宗的办法是什么？这个同样用人的这个聪明让自己的这个婢女先和这个雅各生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啊，又把这一套来带进来啊。所以他把和姐姐来争夺呀当做他生活的重心，每天他就围着这个了啊，这是他最主要的职场了啊，去做这件事情哈。完全被嫉妒，完全被嫉妒和争竞所控制啊，所控制。那圣经如实的记载了这个家里面非常多的奇葩的现象，还不止刚才这些啊。最奇葩的是这个利亚的老大，当时才几岁啊？啊，这我看一个就是幼稚园嘛，可能还没上小学。这个吕便大儿子在外面玩，哎，在田间找到了一种植物叫蜂茄啊。当时的人基本上把这种植物当作是这个 什么神油啊，我们今天电影演的，或者是春药啊，当做这种东西来用的哈。哎，结果被拉杰看到了。哦，这个家里面你会发现他没有秘密可言啊，四个妻子各自的孩子，这个家里还有秘密吗？这个家里还有秘密吗？简直是这个各有眼线，互相盯着，会不会？哎，所以拉杰找上门就对利亚说，你把你这个儿子找到的这个偏方，这个神药赶紧给我吧。这个利亚当然不肯，你把我老公抢走还算小吗？你又要夺我的这个偏方神药。哎，拉杰说，为了这个丰茄这个偏方，我今晚把我老公让给你一宿。哇，这个拉杰聪明吧，你像拉杰的算盘，女人是很争竞嫉妒的，怎么会肯把这个妻子让给他呢？我们看过这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吧，这个几房打得厉害，就抢老公今天在哪里啊，怎么会主动让给他呢？拉杰的聪明算盘啊，非常聪明，他一直宠爱他，他肯定是一直尽力去霸住他的老公，对不对？不让给任何人，但是总是无法怀孕。这提醒他什么？一定是哪里出了状况，次数不重要，可能质量有问题，会不会？这时候必须要用药了，又外力来解决一下。哎，所以他盘算的时候，我把这个神药把它换回来，哎，用次数来换果效啊，改变这个被动的局面。可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哎，雅各我们说下班了啊，就说这个外边干活，下班走进大门，一把就被这个利亚拽进了门口自己的房间里面。今天晚上你归我了哈，你归我了，我已经用我儿子的偏方这个把你顾下了，把你顾下了啊，明明自家老公现在成了夜班雇员啊，成了夜店的雇员了啊。让拉杰很郁闷的是，拉杰郁闷在哪？人再聪明再算计，偏偏就在那一夜，他出让的那一夜，他姐姐又怀孕了。哇，他这边就是没有姐姐，就出让的一晚上，这个我换来的药还没见效呢，我姐姐又生了。哎，结果后面又跟着一个，然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哇，拉杰我估计可能都要吐血了哈，都要吐血。这时候神怜悯，终于让他也怀孕了，总算透口气，儿子的名字就是神除去我的羞耻啊啊，这个觉得，然后这个给他儿子的名字约瑟嘛，约瑟的意思就是加添。意思是一个不够，我还要耶和华再给我再多生，并不满足，搬回一个球怎么行？要多搬几个球是吧？啊，多搬回几个。两个女人是吧？本来是一个眼神温柔，一个体态秀美，现在这个老公都是雇员了啊，简直这个哪还有一点可爱的样子？会不会这个家庭里面悍妇一样？可怜的雅各，我们说现在成了这个姊妹两个这个要争抢的赢得生育战争比拼的一个工具了啊！家庭成了一个漩涡，那孩子幼小的孩子，所有人都被卷在里面，迷失自我，每个人都要争取认可，争取自己的价值，结果最后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都被贬低了，都被贬低了，小朋友也被污染啊！小小年纪就被扯进来，后来他就是这个老大呀。在后来的时候，跟这个雅各的妾搞出性丑闻，我是不是这个时候种下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也说不定是吧？或许在他眼中，父母之间就是这些乱七八糟不能细看的情节呀，啊，所以他也不当回事的，会不会啊？那到31章的时候，创世纪31章，雅各带着这些一大家子人回老家，神带领他回老家啊。拉杰还做了一件事，这个时候啊，偷了他老爸的这个神像啊，偷了老爸的神像，大家有印象吗？为什么偷这个？因为当时的文化是说，这个家里边那个神好像就我们说拜关公拜财神，财运就跟着走一样，拿了这个神像，未来就可以多分一份家产。所以他把他老爸的这个神像偷过来，显然他对他爸也不满啊，他对他爸也不满啊，这个觉得他爸爸这个也亏待了他啊，也亏待了他啊，哎，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计较的人。我们发现这个拉杰会不会，哎，所以把他爸爸的这个东西要转到这个财运也好，这个分家产的权利转到他老公的身上啊，转到他老公的身上啊。那这个到这一步，我们发现拉杰和雅各真的是好像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会不会都特别善于算计、聪明、抓东西啊？抓东西都是自我中心的，这个心有灵犀啊，真的是知音了啊！所以感情好也不意外，真的是这个心有灵犀的知音。那其实雅各生命真的 就开始我们说翻转变化，是在他回家的路上才开始生命有了翻转，显著的变化。他终于意识到这事儿逃不过去了，不能再逃避了，必须面对我伤害的、我犯罪的这个人啊，这个哥哥。他听说他老这个大哥以扫带着400人前来迎接他，简直吓得都不心里不行都不行了，赶紧说先送上厚礼，对吧？很有计策，先用仆人带着装着礼品的队伍先去消哥哥的气，然后精心布置队形，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先在前面。就算哥哥有气儿，把他们先打了杀了 OK 消了一批气了，然后后面是这个利亚和他的孩子，把他最宠爱的拉杰和孩子放在最后啊，当然还不是最后，他自己在最后，最安全的位置是他牢牢霸住的啊，他牢牢霸住最安全的位置，直到说在亚伯渡口他夜里面和神摔跤，和神相遇，终于在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前崩溃在神的面前，哭泣请求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不再靠自己了，崩溃了。在见哥哥的前夜，我们说大考之前崩溃了哈，终于不行了，降服了，不再依靠自己。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有改变，勇敢地站在了什么所有家人的最前面啊，去保护一家子人，不再躲在那个最后一个了，他要直接面对哥哥，准备好为自己的罪付代价啊，遮盖全家人，也因着他顺服踏上这条路，就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保护啊，这种信心都提高了哈。那35章的时候，雅各的灵命有一个复兴，他第一次，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看到他第一次像一个领袖一样对着全家人来讲话啊，号召全家人，你们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啊，就是那个应允我们为我这个那位神，我们要筑坛献给他哈。这里面提到的外邦的那个神像，提醒我们会不会就是拉杰偷来那个神像哈，肯定也在里面，也都要处理的，过往生活罪的痕迹都要处理的啊，被他们埋在那个橡树下面。一家人坚决地走进了神的应许，不再拖延。但是刚上路不久，拉杰就因为难产，第二个儿子啊，难产死掉了。那我们回想拉班那个时候来追他们，说把那个神像，被偷走的神像要追回去的时候，雅各当时并不知道是他心爱的拉杰偷了神像啊。雅各当时发誓赌咒，说了句什么，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人算不过天哪啊！最终这样的一个发誓也好，咒诅也好，真的落在了他最爱的这个妻子身上啊，刚上路就中年吧，算是啊，就死掉了啊，就去世了。那前面我们提到过，雅各看到利亚，想起他被骗的哥哥，提醒他的罪，他看到拉杰呢，就好像看到自己一样啊，小的那个总是那么聪明啊，总是那么这个喜欢抢东西啊，喜欢抢东西，人很难不自恋的。的确他很爱他，但有的时候我们很爱的我们那个伴侣，我们那个孩子，也不过是我们爱自己的那个延伸，爱自我的那个延伸。我们最爱的人，恰恰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罪当中最爱的那个人，他身上美好的部分，我们感情当中美好的那个部分，让我们可能即使这个天人两隔哈，也仍然久久难以忘怀。但同时恰恰也是罪的掺杂和诱惑散发出来的那个老我的那个熟悉的气息，吸引我们彼此靠近。有的时候爱不好，也会有脾气有矛盾，但是又舍不掉，又放不了手，格外的缠绵纠结在一起啊，好像那个并蒂莲一样。我们往往中国的文化并蒂莲很祝福很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纠结共生一辈子在一起啊，没有被神光照清理过，很多时候是罪的连接，美好的跟不好的就纠结在一起啊，在一个乱世的一个角落里面，这个撒旦做王的这个世界里面，在那个角落里面的确常常在互相呵护，也在以爱为名在互相伤害啊，罪和罪环环相扣，纠结在一起，最终怎么样，在最软弱的那一环上先断掉了啊，拉杰先离开了人世。那拉杰死后悲悲惨惨， 被单独埋在那个前往应许之地的半路上，啊，临死前，他给这个腹中的这个孩子，难产的这个孩子，这个老二叫起个名字叫卞俄尼，意思是悲伤之子。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很文艺，很伤感啊，悲伤之子。属人之爱，地上的爱，即使再美好，一见钟情，并没有为他带来，并没有为这个女人带来他一生的平安和幸福。啊，我们那个罗大佑有首歌，对吧？苍茫茫的天涯路，现在成为一个人的归途啊，不再是两个人走在一起。对雅各来说，他走在一大家子的人群当中，最爱的刚刚离开，我想他格外感到心里面那个孤独。他曾经最深的那个执念，转眼成为最痛苦的失去，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当他跟随约瑟去了埃及啊，去了埃及的时候，他还在这个临终的病榻上对着约瑟回忆他的生母拉杰，他这样说：我们那个时候从巴旦来啊，拉杰，你的妈妈就死在我的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啊，令人不胜唏嘘这样的故事啊。感谢主的是，好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成为靠主站立的以色列，神已经给他改了名字，他已经成为以色列了。于是他这辈子，经文里面记载，第一次违逆了拉杰的意思。给他的孩子临终给孩子起的名字啊，我们带着强烈的感情，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是不好改的，但是他第一次违逆了啊，已经离开的妻子的意思，把孩子的名字改为卞雅敏，从悲伤之子改名是右手之子。右手是神以右手为大，神的右手带着能力，带着祝福，他对自己对孩子的未来不再恐惧了，不再自怜自怨自怜了，而是重新有了信心，在埋葬自己亲爱的妻子之后，放下对肉体的不舍的思念，带领整个家族继续往前，天路还要赶。离开的人已经与主同在了，但是我们还有责任去赶我们在世上的这个路程啊，向着天家。那好在是神不是按照我们的缺点，我们没有的来判断我们，神是按照我们生命的那个方向，你向着那个神带领的那个地方，你那个方向对了，啊，神是按照这个来带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缺失，但神按照我们的大方向，我们是不是向着他而行？雅各，我们说他缺点是抓取，但他这个被神得着，也恰恰因为他也懂得抓神。啊，抓人是抓了，啊，露出很多 bug 啊，不断的也是吃亏，也被管教啊。这个，但是好在他也要抓神的祝福，他所抓的这个神最后怎么样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抓住他本来可能只是要祝福，你带我平安回家吧，保守我怎么样？最后神给他的远不只是一个平安的旅程和与哥哥的这个和解。远不只是给他一条地上平安的生命，给他一个在圣约家族里永恒的一个，在神国里面永恒的一个位分，让他成为以色列的族长啊。那只有在主的恩典里面，罪人雅各才能够重启他的人生，拥有新的未来。本来不然的话，他在逃亡离开家那一刻，他的未来就已经注定了，没有可能再开始了。煮一根杖子跑，然后给舅舅打工，这哪还有任何的未来呢？神让他可以有重启的机会。当他非常自我，当他满身是罪的时候，他跟别人打架，也跟自己打架，后来还跟神来摔跤。他那个时候根本分不清神配给他的另一半真的是谁，究竟那个神配给我的另一半究竟是谁？我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利益里面看不清楚，所以他长期陷在四个太太纠结当中，是不是现在利亚跟拉杰之间的情感纠缠当中，虚耗自己的生命，虚耗自己的生命。撒旦也会利用什么？利用我们家人身上的破口，让我们互相攻击，互相拉扯，谁也别想走进神的计划跟祝福。 嫉妒争抢就是这样，谁先走把他拽起来，对吧？拽起来，我得不到的你也别得到，最后谁也不要想进到神的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祝福里面，谁也走不进神的那个计划啊。所以雅各后来他见到这个去埃及见到法老，他这么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他100多岁啊，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这还不够吗？够了，但是和他的列祖比，说我平生的年，关键是当事人自己的感受，你知道他对他自己一生的一个评价呀，回顾啊，又少又苦，这是他的真实的感受，因为他生命当中的杂质太多，自我太强，所以不断的试炼。神要得着他，就不能允许这些杂质控制他，罪控制他，就要不断的炼净他。人被炼，他会舒服吗？你想想，是不是？孙悟空在炼丹炉里，他是吧？他不舒服的呀，被炼的那个感受不舒服的。所以幸福平顺的日子太短暂了，一辈子都在什么呀？与罪征战。感谢主的是，最后可以征战得胜，那就是神最大的奖赏了，那就是神最大的奖赏了。雅各的婚姻提醒我们要学会啊，也提醒我们要学会接受人都是有限的，人的爱也是有限的，就算是特别美好的感情啊，在人的层面上也有很多的有限不足。我们最深的满足不要建立在另外一个啊特别棒特别理想型 Miss Right， 不要建立在他的身上，而是应该从神的爱里面找那个最深的满足。而且这个不是坏事，不要跟神的爱争竞，把神摆在那里，你们俩反倒不抢了啊，两个人就少了很多争竞嫉妒。而不要再紧紧盯着对方给我有没有点赞，有没有看到我的努力付出，不要盯着对方给你的价值跟认可，反而可以在相处当中释放出那个健康的弹性的空间，让彼此长大彼此成熟。要不然你即使互相爱，你最后生命也兜不住，走到一半就会散掉了，或者离开了啊，兜不住。神的祝福是不亏欠的，不亏缺的，我们的生命承载不住啊。正因为雅各，我想认罪清理的深度与他的自我他的罪相比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发现罪借着他还波及到了他的子孙，还波及到了他的后代，余音渺渺啊。他最爱的这个拉结的儿子约瑟，后来因为他的罪偏爱啊，是不是又带来新的嫉妒争竞，给他的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完全是没有预料到的伤害。尽管后面有神的美意啊，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世代与罪征战是一个世代的功课，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靠神最后终于得胜了我就结束了。真的是认罪清理的深度不够，不但害自己还害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能够做的，真的我们觉得我们爱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另一半，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做的第一条就是少犯罪，这是我们能给他的最基本的爱，也是最重要的爱。倒未必是把他带到什么辅导班，什么去什么欧洲豪华游，是不是给他配房配车，未必是。你不要让他以后被你的罪所缠累，被你没有搞干净的东西他再被污染就好了呀。就是你能给他的，你的责任只有你能做的，对不对？只有你能做的。他的钱他可以自己挣的，但是你的罪的传递你不斩断，谁来做这个事？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那雅各的这样的生活啊，雅各的这样的生命一路，他们的感情的经历也提醒我们，人都是不配的啊，即便是圣约家族被拣选的人，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啊。神炼净不配的人，让雅各成为以色列的族长啊。最终我们完全的得胜，我们世代得胜的盼望，最终仰望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把他的得胜活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